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共读分享的是《入子团契》这本书第十章，拆除藩篱，进入内圈。C.S. 路易斯说，在所有的渴望中，打入内圈的渴求最善于使一个还不算很坏的人去做很坏的事。人生有乐，例如被需要、被选择、被拥抱，也有痛苦，例如被排斥、被拒绝或被遗漏。基督徒社群的核心，套用沃弗以此为主题的经典著作中的说法，就是选择、排斥或是接纳。我们先来看看渴望归属。基于人类堕落的本性，我们渴望属于一个团体，而且是个排外的团体。根据定义，每个社会包含了相互连结、彼此归属的人。然而每个社会也包括了觉得被人忽略的人，比如下课没人找他玩的人，吆五被拒绝、被投反对票、吃闭门羹或被驱逐出境的人。基于傲慢、惧怕、无知或希望自己高人一等，我们将他人排除在外。C.S. 路易斯写道，我认为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最为凸显的要素就是希望成为当地的内圈人，以及恐惧被排斥在外。他说，这种圈圈的存在不见得是件坏事，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和有限的几个人建立深度的亲密友谊。不过期望借着成为高声望的内圈成员以获得地位，却是相当危险的。这份期望使我们不断将自己与他人比较，如果觉得被排除在外，十分苦恼；如果目睹好友被迎入内圈，更是万分痛苦。我们会逐渐让步，会说些违心之论，因为觉得这可能会比较讨好更为内圈的高层分子。于是我们口是心非地佯装同意，听笑话时我们的回应稍显热切，赞美他人时部分出于真诚，但也有部分是出于奉承。当我们想到自己比某某人还内圈，就不禁自鸣得意，看到有人被排除在外，更使我们觉得自己身价非凡。其实内圈的结构犹如洋葱，一旦打入某个圈圈，就发现里面还有另一个圈圈。不过没有任何内圈足够深入核心，以至于能赋予我们如此切望的永恒价值感。因为在心底我们知道自己不过尔尔。富人、小狗、 以及其他被社会摒弃的人。关于地位，有个十分惊人的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里。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这个故事乍看之下，好像耶稣有点吝啬。作者说，我认为其实这段经文刻画出一代宗师的循循善诱，帮助学生明白神的心意，那就是不排斥任何人，每个愿意让神怀抱的人通通可以进来。拜利写道，要抓住这段经文的精髓，就必须了解耶稣在这次的相遇中给出试题，分别考验两组人，既测试门徒，也测试那妇人，谁能顺利过关，谁得重修。对于被排斥在外的痛苦，以及被引入内圈的权力问题，这道试题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故事发生在距离犹太地北边遥远的异族区域，推罗与西顿是位于地中海沿海地区的两个腓尼基城。犹太人瞧不起当地的居民。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写道：推罗城的居民是我们最狠毒的敌人。耶稣说，在审判日，即使推罗西顿，也会比看到神迹而不悔改的居民要好。他的意思是，即使是你认为最邪恶的人，即使是那些被你视为人渣的，如果他们看到你所看到的神迹，也会悔改。因此，门徒把这个妇人视为被社会摒弃的人，在他们心目中，他属于灵性最低下的阶层，他的同胞是他们的敌人。但是这位妇人来到耶稣面前，用乞丐行乞的语气向耶稣呼求，他谦卑下来，并加了一个称谓，主，意思可以是先生或主人。在故事中，他又两度重复这个称呼，他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显出他对犹太教略知一二。他相当尊重耶稣，他绝望到一个地步，使他跨越种族与性别的界限，在当时实为创举。耶稣不发一语，妇人的女儿深受痛苦，她以谦卑敬重的态度恳求耶稣，而耶稣的反应呢，似乎充耳不闻。显然她摆出的反应是沉默、冷漠与拒绝。此刻这妇人大可转身走开，她需要做决定，我究竟多想让我的女儿得着痊愈呢？我愿意信靠耶稣到怎样的程度呢？ 这是这位迦南妇人事件的第一部分。不过现在让我们把焦点转到门徒身上。耶稣也在考验众门徒，耶稣对那妇人不予理会，门徒觉得不足为奇，哪个拉比会呢？有句流传已久的拉比谚语是这么说的：和女人谈话的自取其辱，疏于研读律法的最后将承受地狱。因此耶稣故意忽视这个女人，并看门徒如何反应。他们明白了吗？他们了解耶稣的用意吗？他们反应激烈，而且相当确信耶稣一定会赞许他们的。他们说，这妇人一直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这个所谓的我们有点夸大，他甚至还没和门徒说上一句话。不过他们慷耶稣之慨，把自己包括在耶稣的全能与侍奉之中。他们说，他令我们感到厌烦，我们从北到这儿稍作小憩，人人都要瓜分我们一些时间，你打发他走吧。门徒自以为相当了解耶稣对哪些人有空，对哪些人没空，他们知道谁是内圈的，而且他们不想让别人闯进来，他们自己竖起一道柏林围墙，隔开头等舱与经济舱的乘客，而且绝不让外人越雷池一步。他们没有料到围墙会有寿终正寝的一天。这位绝望的外邦妇女与十二个自视甚高的门徒当中也有一道高墙，使徒保罗称此墙为中间隔断的墙。这道墙年代久远，已不可考，人人都认为这道墙会永远屹立不倒。不过那儿有个东西不喜欢墙，想要推倒它。神最深知却又最被误解的特性之一，就是他期望每个愿意来到他这里的都得以进入他的社群。
想到能与你相遇，那一刻明白了你的爱意，你常常让我在梦中追忆，每时每刻感受你的气息，不出你记忆。 想到能与你相遇，那一刻明白了你的爱意，你常常让我在梦中追忆，每时每刻感受你的气息，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测试第二部分，耶稣继续进行考试的第二部分，他接下来的这句话是针对门徒的问题回答的。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在其他许多场合中，他很清楚地表示，他来是为了全世界的人，他不愿一人沉沦。稍早，马太也记录到耶稣的一句话：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一同坐席。这是所谓外邦人的代码。那么，耶稣为什么告诉门徒，他不愿意理会这个妇人的祈求呢？而稍后他却回应了。耶稣在测试，伟大的教师不止授课发讲义，也知道亲身经历要比坐着听课更为有益。但是耶稣没有把这个女人打发走，耶稣观察门徒作何反应，有人会反对吗？有人能听懂这弦外之音吗？没有，他们都点头称是，对，把他打发走。与此同时，这个女人也正经历测试的第二部分。虽然耶稣是面对着门徒说话，但是这个女人听到了所有的对话。其实耶稣对她说的就是，你是外人，我是大卫的子孙，你不在我服侍范围之内，为什么我要服侍你？那么，是否因为这个妇人爱女心切，她全然信任耶稣的慈爱与大能，愿意不顾一切阻挠坚持她的呼求，甚至当耶稣似乎摆出一副袖手旁观的样子时，在她心里，她可以听到女儿的呻吟，她别无他人可求，别无他路可走。这位妇人跪在地上，以恭敬谦卑的姿势发出心灵深处的呼求， 主啊，帮助我。他不尽明白，不过他仍称他为主。门徒目睹了这一幕，此刻他们内心的交战越来越强烈，正如耶稣所料。他们的神学观告诉他们应该避开这样的女人，拒绝她，忽略她，别理她。然而他们内心深受感动，绝望的母亲为身心均在巨大痛苦里的挚爱女儿发出这个呼求。可不可能神比他们心目中所以为的更好呢？这对他们是莫大的震惊，冲击着自己的认同、偏见与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信念，包括谁是神真正所爱的，也冲击着那排斥他人的想法。但这在他们心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无法一次就根除。此刻一粒种子已然播下，直到彼得看见圣灵降临在外邦人哥尼流的身上，这粒种子才全然开花结果。彼得当时说道：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那么如果你在茫然之中，你愿意坚持下去吗？倘若任何解答都无法消弭痛苦，你仍否愿意说：主啊，即使你仍不明白他的道路，你愿意坚持下去吗？鼓起所有的胆识、信心，并靠着神的恩典，生活在盼望中，相信有一日，神必使万事美好。你真正相信神的美善吗？神希望看到伟大的灵魂，愿意承受试炼，全力以赴，坚持到底，锲而不舍的人，即使山穷水尽，仍紧紧抓住神，相信他的美善。刚才故事中的这位妇人是外国人，异教徒，也是敌人。不过在耶稣看来，他的名字是以色列，一个和上帝角力的人。耶稣的门徒看得目瞪口呆，他们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对耶稣这么有信心，或是展现出这样勇于冒险的爱。先前这位妇人进前来的时候，门徒认为看到的是一个不如自己的人。起初他们以为光是听他讲话已算是相当了不得的作为，即使在最荒唐的梦境中，他们也绝对不会想到会从他那儿学到一丁点儿的功课。但是他确实教导了他们，结果显示他在各方面都堪为他们的老师。在与耶稣的互动中，他表现出的理解、谦卑与信靠令门徒汗颜。排斥他人时，伤害的不仅是被我们排除在外的人，更伤害到我们自己的灵魂。拥抱他人时，收获最大的是我们自己。这女人明了门徒所不了解的，宇宙中最令人羡慕的社会，就是最谦卑、最不排外的。圣父、圣子与圣灵已经决一，他们从亘古至永恒所共享的爱的团契，对于想要加入的，应该持续不断并毫不以为耻的悉数接纳。天家宴席还有空位，三一神邀请所有愿意的人都来加入，没有人会被撇下， 除了那些自己不愿意进来的人。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的节目中，我将为您邀请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来和你分享本节后面学习共舞的问题，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
再困境